曾国藩镇压太平军。清朝的正规军绿营有60万人，在太平军的冲击下损失惨重，集结在南京城外的江南大营、江北大营也只能采取守势。这样，清朝政府不得不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地主武装团练的身上。曾国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起家发迹的。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，道光年间考中进士，在京城做了礼部侍郎、二品高官。公元1852年，他因为母亲去世回乡守孝，不久咸丰帝就下达了要求各地在籍官员督办团练的诏令。曾国藩的做法和其他大臣不同，他的目的不在于组织地方性的民团，而是着手组建一支新的军队。这支军队全由湖南人组成，湖南简称湘，所以被称为湘军。曾国藩以他的亲友师生同乡为骨干，招募朴实都缺乏社会经验的农民当兵。湘军的饷银比绿营高出一倍，内部实行家长式的管理，下一级由上一级挑选指挥，最后听命于曾国藩一人。曾国藩利用团练大臣的地位，取得了脱离于地方的司法权，在组织和整肃湘军的过程当中，擅自处决了200多人，被人称为曾剃头。他借着督办团练的机会，截留朝廷过往的赋税饷银，私自卖官开征，用来购买1000多门洋炮，置办了300多艘战船。一年之间，湘军的陆营水营兵力达到17000多人。在太平军西征部队的进攻下，绿营兵节节败退，京政府一再下令湘军增援。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不愿意轻易冒险，一边抗制拖延，一边加紧了湘军的军事训练。公元1853年年底，太平军攻克湖北黄州，咸丰帝不得不亲自写信给曾国藩说，火已经烧眉毛了，要他激发天良，出兵打太平天国。曾国藩感到军事准备已经完成，这才同意出境作战。从此以后，湘军成了太平军最主要和最凶恶的敌人。湘军虽然挽回了局部的战场颓势，但也受到了太平军的沉重打击。公元1854年4月，太平军在长沙附近的靖港大败湘军，曾国藩羞愤之下投水自杀，被部下救起。一年以后，在江西湖口，石达开又沉重地打击了湘军水师，曾国藩眼看就要被俘虏，又一次投水自尽，被捞起以后逃回了南昌的城中，还特地写了遗嘱，只因西征军取胜以后奉调回师天津，参加攻打江南大营的作战，才使曾国藩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命运。然而，在太平军大好的军事形势下，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内讧。公元1856年，东王杨秀清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特权，让洪秀全下跪，逼他加封自己同为万岁。洪秀全秘密召回韦昌辉，包围东王府，杀了杨秀清。韦昌辉后来又被洪秀全诛杀。在这场自相残杀的天津之变当中，有20000名太平军战士死去。石达开在全家被害又处处受到排挤的情况下，负气带领主力部队10万人出走西南，先后转战7省，最终被清军消灭。天津之变不仅给湘军喘息和重整的机会，而且改变了各个战场上的力量对比。曾国藩趁机占领了安庆，打开了通往天津的门户，他让弟弟曾国荃沿着长江东下进攻天津，左宗棠由江西进入浙江，李鸿章从上海进犯苏南，三面合击围困天津达到2年之久。公元1864年7月，湘军用炸药炸开了城墙，攻入天津。守城的太平军虽然因为长期饥饿奄奄一息，仍然和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。天津沦陷以后，太平天国的余部还在江南各省坚持斗争，达4年之久。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的革命，被誉为是中兴名臣，博得了清朝和帝国主义者的一片赞赏声。他深知功高震主的历史教训，为了避免朝廷的遗迹，于是主动把12万人的湘军逐步遣散，由骑兵南下接防。但是他的势力和影响已经非常大，仅仅在他的幕僚当中，担任总督、巡抚以上的高官就有26人，其中包括李鸿章、左宗棠这样的重臣。 湘军系成为清朝统治阶层当中一个重要的政治集团。